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法则叫做八二法则呢？其实这个八二法则它呢是跟时间的运用呢有关系的啊，因为呢八二法则它就是教导我们要把时间运用在最重要的两成的这个事物当中。那等一下花儿姐姐呢也会稍微解释什么是八二法则。但是小朋友，其实人的一生啊，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善用我们的时间，而且呢我们的生命啊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如果我们把生命呢浪费在一些不必要的事物上，你会发现啊，你呢再多的金钱都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时间给买回来的。所以花儿姐姐希望小朋友能够学习善用时间，也能够呢做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下雨天，小小的雨滴真可爱，滴滴答答落下来。又是一个下雨天，又是一个下雨天，路上的行人多匆忙，只有我在雨中欢唱。淅沥沥哗啦啦，又是一个下雨天，淅沥沥哗啦啦，又是一个下雨天，又是一个下雨天，又是一个下雨天，小小的雨滴真可爱，滴滴答答落下来。又是一个下雨天，又是一个下雨天，路上的行人多匆忙，只有我在雨中欢唱。
核心价值，坚信不疑。欢迎来到信仰故事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说两个故事之前，花儿姐姐呢刚刚节目一开始要跟小朋友说到了八二法则。花儿姐姐跟小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八二法则。其实八二法则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帕雷托法则。帕雷托呢他其实是一个意大利的经济学家，他呢在1896年的时候啊就发展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法则，就是呢帕雷托法则。那这个法则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根据呢帕雷托的一个观察，在意大利呢有 80% 的土地啊是由只有 20% 的人口呢所持有的。然后呢他还在自己的花园里面呢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呢 20% 的这些被栽种的这些植株呢他们就结了 80% 的果实。那么透过这个数学就完美的描述了这个关系，也就是呢两个数量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呢，其中一个数量它会改变，造成另外一个数量相关的一个改变哦。那么帕雷托呢发现了这个法则之后呢，后人就把它叫做八十二十法则，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也有这个关键少数法则或者是因子稀疏法则。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二十八十这样的一个原则当中，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善用我们宝贵的时光去做呢最重要的事情。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呢，它的题目叫做经营未来，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用 80% 时间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哦。好，那这故事呢它是这样说的。多年前呢，在与一位新加坡公司的总裁谈生意的时候，偶然地看到了该公司一本15年发展规划的书，那是四年前做的，里面分析预测从1995年到2010年的市场环境以及发展的趋势，包括了产品的形式以及竞争的形式，企业目前的产品定位以及现在业务在未来发展的方向，拓展哪些新的点，如何为未来发展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等等，厚厚的像一本教材。我看着结尾的年代数字，不禁的脱口而出：“2010年太遥远了，谁会知道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位总裁很认真的看了看我，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在新加坡时接触到一些去考察的大陆企业家，他们每考察一个项目，总是先问我什么时候能够收到回报。当然注重回报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过分的强调是有负面影响的，所以我问他们为何那么强调回报，他们说因为他们必须在任期内收到回报，以后的事说不准，也许与他们没有关系了。可是我们办事不是这样，尽管我们也会强调短期的回报，但我们也很注重长期的效益，因为我们认为企业是一个活体，和人一样，是一个累积发展的过程，即使是最伟大的企业也不可能一夜辉煌。
我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我想起我们还真有不少一夜辉煌的企业家。翻开了前几年的各大报纸，那上面被称为企业家的，现在恐怕大都落寞了。他们也有过宏伟的计划，但大多是目标式、口号式的，比如像跻身世界、全国百大企业，何曾有过这么精细的计划？总裁笑着说。
哈哈，我们不谈这个，说说你自己吧，你自己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我感觉更不好意思了，这回轮到了总裁吃惊了，他打着手势说，
你没有制定一个十年后让自己受益的规划吗？
我摇了摇头。
那你每天怎么做事啊？我们不像你们那么精打细算，什么要紧就做什么，不过一天到晚也不清闲，也是忙忙碌碌的，每到年末的岁尾也会想想一年的收获，寄望于明年。每一年都对自己满意吗？
我摇了摇头说，
不满意的时候多。
总裁又笑了。
从管理学讲，你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你要知道不管有多少事都可以分为两类，急迫的和重要的，他们是不同的。 许多人不成功，是因为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眼前大量急迫的事情上，而没有时间去做重要的事情。你不妨用20%的时间去处理眼前那些急迫的事情，而把80%的时间留做那些重要的事情。这就是管理学上的28法则。我沉思了一会儿，对总裁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用20%的时间去处理眼前这些急迫的事情，只是为了眼前的生计，而用80%的时间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是为了未来，它才会让我们拥有更多更多的真正财富。总裁对我点了点头。告别了总裁，我想是该给自己留点时间，想想那些重要的事情了。
希望和曙光升起，伸手拨开乌云挥别阴雨，看见眼前天空依然亮丽，爱使我相信，爱给我勇气，爱像黎明曙光赶走黑暗又照亮我心，爱是相信，爱又相信，有爱在心里，不用害怕，没有恐惧。哦，爱是相信。
是想
哇，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的那个故事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用 80% 时间去做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要学会经营未来。所以时间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啊，真的是非常的宝贵跟重要啊。但小朋友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很多的小朋友跟花儿姐姐一样哦，我们都不太喜欢的等待。但事实上等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哦。常常啊，我们呢会很希望被满足而不是被等待。我们也希望呢，好，我们能够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去得到最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快乐。但事实上我们是必须要学习等待的。那在学习等待的过程里面呢，好，当然我们要定一些计划，我们呢也要慢慢的去增加等待的时间。也许第一次等待的时候不要太久，可能等待个5分钟，然后慢慢的练习10分钟，再慢慢的练习15分钟，好，以此类推。那我们也可以呢去想想有没有什么等待的游戏可以让我们在其中呢得到等待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说的这个故事呢，它跟等待呢是有点关系的。它的题目叫做《公共汽车总是在绝望的时候开来》。花儿姐姐啊，就读给小朋友听哦。公共汽车总是在绝望时开来，这是早年阅读过的一首诗。事隔了多年，那首诗是谁写的，写了些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个题目和它的结尾。相信大多数城市里的人都有过等公共汽车的经历，那感受差不多也该是这样。道理很简单，公共汽车不像计程车可以随叫随来，招手即停，它是有班次，是按时发车的。久等不来的车也不外这样的几种：塞车了，车坏了，或者是出事故了，再有就是班次本来就少，而间隔的时间格外长些。但是无论如何，公共汽车总是会开来的，半小时或者是一刻钟，这个时候就需要等待。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也便是等待，耐心的等待。焦急是没有用的，谩骂是没有用的，你不如静静的站着，看那些各种各样的行人或手中刚买的那一份晚报。有人说，生活中的等待无端耗去了我们太多宝贵的时间，说起来似乎也是，但是换个角度想恐怕也不尽然。记得看过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年轻人他赴恋人的约会，本来就没耐心，去得又早，所以呢就极不情愿地坐在了一棵树下和整个世界怄气。这个时候一个小矮人走过来说，
我知道你的心思，拿着这一颗小纽扣，你就能够遂你的愿，不必再等待。
年轻人接过来便迫不及待地试开了，他将小纽扣向右一拧，奇迹出现了，他等到的人来到了眼前，正在对他微笑。他继而想，要是现在就能够结婚该多好。随着纽扣的转动，他们立刻地坐在了婚宴上。接下来年轻人更为迫切地想着，并且按他的愿望转动着纽扣，他们很快就有了房子，有了孩子，有了，总之他想到什么又不愿意等待，便是心急火燎地去转动纽扣。他的生命也因此飞速地到了终点，他躺在病床上，不再需要等待，也不再需要扭动纽扣了。回顾着自己短暂的一生，他才发现自己的荒唐。他不愿意等待，只想着享受现实的喜悦，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正在那漫长而短暂的过程中，以及悲喜交错、福祸共存的瞬间。如果人生没有这些过程，全部是好运，那么快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快乐也就没那么甘甜了。他最后的想法就是，如果时光能够倒转该有多好。幸运的是，当他用颤抖的手将纽扣往左拧了一下，某一阵的颤动让他从沉睡当中惊醒，他仍然坐在大树下等待着恋人。他这才平静下来，耐心地观察着蓝天白云，聆听着鸟儿的鸣叫以及草地上的昆虫玩耍，享受着等待的乐趣。 人的一生其实无时无刻不处在等待之中。农民在春天播下种子，等待秋天的收获；工人在失业之后数着日子，等待着再副业的机会；孩子们唱着童年，等待长大；女孩们走在大街上，等待爱情；老人们坐在黑夜里面，等待又一个天明。而人生活在时间之中，也生活在等待之中。作为时间之子，人只能够置身于这一段时间之中，等待着另外一段时间的到来，然后置身下一段时间之中，等待在下一段的时间到来，并且成为过去。除了等待，别无人生。 小朋友，其实呢，花儿姐姐啊，在等待的功课上面啊，也学了很多。那我非常感谢神呢，可以让我学习等待。其实以前是很难等待，因为呢，花儿姐姐不太有耐心哦。但是呢，花儿姐姐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那把这些困难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那花儿姐姐呢，一开始就非常非常的急。可是后来我发现呢，上帝呢，还是会帮我去解决这些困难。可是呢，上帝也教导我一个功课，就是呢，不是上帝太慢，而是我太急了。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学习把生活当中的困难交给神。而当我心中呢真的很急的时候，我可以透过祷告，而不是呢用自己的方法呢去解决那个困难。那慢慢的我就看到了上帝呢愿意在我们的等待过程里面去熬炼我们的心智，并且呢在他最适合的时候去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事情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